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一起读《厄弗所书》，我们到了第四章的十七节了啊。我们上一次已经把第四章整个就一起读过了，我们跟各位说，从第四章开始进到书信的第二部分是伦理的劝勉。但我们前面一到十六节还看到一些些这个说理的部分啊，讲这个教会团体之间的成员核心的这些道理，怎么样是合一的，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希望等等的啊。现在从第十七节开始，那么就是真的只有伦理劝勉了。我们上次已经读过，我稍微读这个小段落，十七到二十四节。为此我说，而且在主内苦劝你们，生活不要像外邦人，顺随自己虚妄思念而生活。他们的理智受了蒙蔽啊，他们是外邦人嘛啊，因为他们的无知和固执与天主的生命隔绝了。这样的人既已麻木，便纵情自欲，贪行各种不洁。好，这边讲的他们是指外邦人嘛啊，其实也是指这个厄弗所教会的人临洗之前的情况啊，所以很清楚的，这是他们，其实也是这些现在收信者的过去的情况。好，第二十节，但是你们啊，你们却不是这样学了基督，是你们已经学了基督了嘛啊，所以不一样了啊。如果你们真听过他，按照在耶稣内的真理，在他内受过教，就该脱去你们照从前生活的旧人，就前面的那个他们了啊，就是因顺从享乐的欲念而败坏的旧人，应在新思念律上改换一新，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实的正义和圣善的新人啊，就是描写这个基督徒团体啊，他们在临洗前跟临洗后应该有的差别啊，那这个都是非常具体的讲这个从人的生活的表达，因为前面已经把这个理论上已经讲完了啊，已经讲过了，我们是领过洗的人。好，一开始苦劝这个则是其实我苦劝你们啊，那这个苦劝其实是我们的翻译了，应该是劝勉就好了啊，或者是要求啊，要求。这苦字我觉得这个翻译太多了，就是当然你可以写着看，他如果说他是在锁链带着锁链那个背景的情况的话，当然也是苦苦的哀求啊。好，那么这个十七到第十九节，你看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段落，篇幅蛮大的，就是谈这个外邦人的情况，其实就是这个厄弗所教会基督徒他们过去的情况，所以用这个方式要他们斩断啊，跟过去在外邦世界生活方式完全断绝关系啊，所以这个从这个斩断这个方面啊，其实不论是犹太传统或者是初期的基督徒传统啊，他们都很清楚的，因为不论是传统犹太人或者后来的基督徒啊，他们当然在伦理的标准上面是超越外邦人的，其实放到今天的社会也不过分啊。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其实讲这些，我们先讲这些世界上我们说的这些物欲横流啊等东西啊，那么其实我们教会的反对嘛，那都说什么教会是什么老古板啊等东西，对不对？这是一样的，其实这是相，就是我们这个是对于这个生活方式啊，过去不论是犹太或者基督徒，对外的批评的很厉害。我们今天是蛮奇怪，今天我们教会好像不太敢这么严厉的批判现在这个社会，对不对？我们当然是在台湾，你可以说我们是少数了，也许说这个讲话怎么样，这个没什么分量，但在全世界真正，你看真正还有谁会去在伦理上面真正的发言啊，比较强烈的发言的很少了，你都听见了吗？好像就已经成为事实了。你就比如这个全世界这个同性恋的问题，连我觉得像巴西、像南美洲这一些，他们的嘉年华费啊，那都有些都是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哦，那包含意大利，包含这个欧洲大陆、德国啊，在世巡期前的那个狂欢啊，我都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传统啊。可是我们教会好像也就是 就接受了。很奇怪，是你注意看圣经的这些表达，跟今天其实很多地方是蛮像，只是我们在今天不再，反而不再有过去那种勇气。社会现象这个本来是应该说，实在是应该真正是对立的。我不是要创造或制造对立啊，它本来就是对立嘛。如果我们讲的稍微简单化一点，我们今天这边都是教友嘛，对不对？比较好讲话，对不对啊？稍微简单化讲，你说那这些东西，说这些都是相反天主的嘛。你讲的更直接，都来自魔鬼。但是我们这些信神的人不敢这么讲，蛮奇怪的。对，我也不敢讲了，我在家里面讲讲，出去我也不敢讲，对不对？你看这个是一个有，这是一个就是现象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很清楚，这个过去他们对于外邦的批评，就在保禄书信我们看过非常多了。罗马书也看，一开始就讲外邦人怎么样，他们本来应该认识天主的。各种方都有讲的东西。好，这是非常清。那这么一个背景，过去跟现在的差别，就是这现在这个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根本的经文的背景啊，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作者就劝这个信仰团体，你们应该离开这一些过去的不善的啊生活。那这个的确在本来的文字上面啊，你很难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表达了。不过很清楚，就是我们看得见啊，就是基督信仰对于外邦世界的批判是很清楚的。我们当然不是只是要讲别人坏而已，只是我们希望他们变得好嘛。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呢？好，那么他们第一个十八节说，因为他们对天主无知，但不认识天主。其实你看，放到今天还是一样的，对不对？今天你说这些人，他们就是反对天主的人，我们就是讲无知嘛，如果真正认识就不会反对了，我至少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是这个样子了，对不对？好，那么如果既然是对天主无知，不知道天主的生命的可贵的话，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就放纵无度，自然的。那这边我们注意到，特别在性的领域啊，他批评的特别厉害，然后是财富，我们这边讲的第十九节这个。纵情自欲行各种不洁啊，那么这个自欲这个不洁就很清楚是伦理性伦理的问题。那么这纵情自欲可能是吃喝玩乐啊，就财富过多，这样这的确是一个当时的批评。那就对这些财富无止境的贪婪啊，他这个是描述过去的这个情况。所以综合这个段落第十七到第十九节呢，作者对于这个外邦人提出的最高的这个指责，就是外邦人的生活方式跟天主的生命完全无关啊，这第十八节所说的啊，他们跟天主的生命隔绝啊，完全被隔绝在天主之外，对天主完全陌生。外邦人的生命是完全没有天主，无神的生命，就是你可以讲是无神论者的生命，这样子。好，因为我们你要明白哈，这个无神论不是一个理智性的而已啊，就是我们的基本的假设是信神的人，他的生命自然就符合神的要求，这连在一起的。所以信仰绝对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认识而已啊，不止知识上，而是真的是整个生命的改造。我们下面看见才有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说法嘛。信仰是整个人的表达。好，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啊，就是当然是很阴沉的嘛，这是作者要告诉这个信仰团体啊，你们过去这样，现在不应该这样了，你们现在跟那个情况不同了啊。他作者没有直接讲，他只是说讲外邦人，当然就是可以说就让这个语气比较缓和一点，就让他们提醒到他们现在已经变了，变成什么样？他们现在是已经认识耶稣的，他们是认识基督真理的人。所以第二十节说，你们不是这样的，你们不是这样学了基督的，你们学了基督是学别的另外一套。那如果你们真的听过他的话，那按照在耶稣内的真理，在他内受过教。如果你们真正听过基督的话，然后学过耶稣的真理，在耶稣内受过教的话，那你当然就是怎么样，又因二十二节说脱去旧人了，变成新的。所以这边是怎么样，他说你们学过基督的，换句话说，作者就引导这个读者们去回忆他们所听过的福传宣讲， 以及他们在接受这个福传灵洗之后呢，在信仰团体内他们继续所学习过的各种教导啊，说他们是真正听过的在耶稣内的真理。所以他们这个情况呢，跟过去的情况或跟他们现在当下他们生活周遭的外邦人应该是形成一个强大对比的。我们注意到这边这个耶稣的名字单纯就只有耶稣名字，没有连着基督，没有连着别的修士语啊，这边就只有这一次啊，整封书信里面平常是耶稣基督或基督耶稣，这边单纯只谈上的耶稣，没有加上任何的头衔啊，那大概是谈的是耶稣在世上的生命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名字嘛啊，耶稣是历史上一个人物的名字，而基督呢是头衔啊，基督是一个 title。 我在跟各位讲过了，就是基督是复过油的人啊，凡是被抹过油的都叫基督啊，在希伯来文叫墨西亚 Messias， 在希腊文叫 Christos， 在中文就叫基督啊，算是个头衔。基本上是凡是被复过油的，过去君王啊、先知啊，这都复过油的啊。然后呢，所以说每一个人经过复油都是基督，基督是一个多数名词，很多基督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耶稣是这么独特的啊，本来应该说 Jesus one of the Christs 啊，现在因为他是这么独特的。真正的被圣神复了油，他这么独特的真正完全符合的天主的心意，我们变成 Jesus the Christ， 变成定冠词。就像我们说这个亚里士多德说 the philosopher， 这个哲学家加上定冠词，本来哲学家非常多，对不对？但这一位，如果你去巴杜尔啊，叫意大利说 il santo 啊，这位圣人就是安东尼，不是别人。圣人之后，安东尼跟其他，对不对？就慢慢让慢慢这个 Jesus the Christ， 因为讲者这个定冠直接拿掉就完了，变成一个称号，耶稣基督啊。那我们要注意到它的根本上有差别的，耶稣是名字，基督是头衔。那这边这么样的谈的，应该是要强调，啊，这个被高举的这位基督。跟世上的耶稣是同一个人啊，是紧密相连的，他是完完全全的那个人啊。当然我们今天也说耶稣还有什么天主性嘛，对，这边很可能就是要驳斥这些把耶稣讲成不是真人真天主的各种异端啊，要刻意的强调，大家可以这么想。不然这个是单独突然间单独出现一个名字蛮特别的，就是以我们每一个人，你想想看这个二佛所团体啊，他们都是具体的人嘛，对不对？他们现在怎么样？跟这个人耶稣，他们学过怎么生活了啊？他们知道耶稣怎么样真正成为天主的爱子的生活方式，怎么样成了真正的基督？那么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连接。你看，好，那么结果，那既然这样子成为，就一个非常强的，从22到24节连续三个动词哈，脱去啊，更新啊，穿上啊，是22节说，22节说，你们就该脱去你们照从前生活的旧人啊，就是因着顺从享乐的欲念而败坏的旧人，好，把这个败坏的旧人脱掉，然后呢，心思念虑上更新。啊，改换一新，然后穿上新人，啊，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实的正义的和圣善的新人。好，旧人是顺从享乐的欲念而败坏的，新人是有真实按照天主的肖像，具有真实正义和圣善的新人。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俗话对不对？旧的先脱掉。然后才能够真正的穿上新的，所以22节是谈到从前的生活啊。那这个主题在前面其实第二章一开始也已经谈过了，啊，谈过了。那么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对我们已经不陌生。我们在哥罗森书第三章第九节也读过的，啊，其实这个脱去啊跟穿上啊，在宗教历史里面其实常常出现的内容，中这个我们东方有类似的这些 传统，对不对？我们说怎么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对不对？那其实说法是差不多的这种讲法。好，那这个是一个常常用的一个表达的方式。那在基督信仰的脉络当中呢，就是常常表达的什么，在圣喜圣事的要理讲授，以及圣喜圣事真正的实践当中。我们知道，在圣喜圣事，今天是穿上白衣嘛。哦，对，穿上白衣，那在只会说穿上那个新人。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建议，在圣喜临喜时候啊，就真的换个衣服嘛。这些象征性的活动啊，当然它是象征的，你做的越真实啊，就越有感受。就我们就买一件白衬衫穿不多好，可以穿一辈子，对不对？那临洗的方式，这个，然后每一次穿上衣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意识到啊，这是我是曾经在这样的一个第一次穿这个衣服的时候，是变成一个更新的新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拿一个小白布啊，头上搭搭东西，真是啊，我觉得这个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样子好。好，那么这个新人就是指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啊，我们在受洗时候就穿上的，所以因此呢，从此啊，时时刻刻一直穿着这个新人，也因此呢，时时刻刻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论在任何环境里面，都应该意识到我是这个新人。换句话说，我应该有什么基督徒的新生命态度，很清楚。那这个思想其实厄伯所书、哥罗森书都是毫无疑问，就是用了这个保罗的思想。保罗在加拉达书、在罗马书都讲过这一些相似的概念啊，很清楚的。保罗说穿上基督啊，加拉达第三章二十七节就直接穿上基督，更厉害的一个讲法啊，把基督穿在身上这样子啊。那么哥罗森书第三章第十节有说穿上新人啊，按照创造他的肖像而更新的新人。就按照什么，就是回复什么天主本来创造我们的那个肖像，这样子，好，很清楚。所以这个受洗者怎么样成为怎么具有真实和正义而圣善的新人，就第二十四节我们刚才练过的啊，按照天主的肖像具有真实的正义跟圣善的新人。好，其实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讲的话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要讲这东西。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些很多这个教会的人士啊，就是在他或者他自认为基督徒吧，他们同情这些同志团体啊，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去解释这些事情呢？但是啊，就是，当然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这边讲的这些东西，一般人都很少有机会学习了。他们就单纯同情心，同情心当然我们是应该有的了，没有问题。你说这些这个对于这个，但是你的同情跟赞同是不一样的嘛。哦，怎么样？就是分清楚真理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对于任何，就我就很简单的，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痛恨罪恶的啊，但是呢，对人啊，包含罪人，永远应该是爱的态度嘛。其实我们这分不清楚，我们都以为这什么都是都要怎么接纳，这个是有问题的这样子。当然，我们是怎么样去学习是另外一个课题啊。好，那么接着看二十五节到第五章的第二节，第四章二十五节开始啊。好，为此你们应该戒绝谎言啊，为此呢应该说实，彼此应该说实话，因我们彼此都是一身的肢体。你们纵然动怒，但是不可犯罪，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寒露时西落。上次我说应该比较好说是，不要让西落的太阳看在你们还在寒露，这比较好的讲法啊。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那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却更要劳苦亲手赚取正当的利润，好能周济贫乏的人。一切坏话都不可出于你们的口，但看事情的需要说造就人的话，为听众或叫听众获得益处。你们不要叫天主的圣神忧郁，因为你们是在他内受了印证，以待得救的日子。一切毒纳、怨恨、愤怒、争吵、毁谤以及一切邪恶都要从你们中除掉，彼此相待要良善，要仁慈，互相宽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你们一样。所以你们应该效法天主，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又应该在爱德中生活，就如基督爱了我们，且 为我们把自己交出，献于天主做馨香的供物跟祭品。所以现在接着下去，22到24节，我们前面有这个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那接下去就把这个好像是一个口号性的，稍微一个抽象性的理论啊，化为更实际在生活上一点一点的展现出来啊。从第四章25节到第5章的第2节，就把这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呼吁具体化。在我们非常现实生活里面，现在听起来就基本上觉得 没什么新东西了啊，就跟任何一个有比较伦理有文明教养的大概都差不多的那个内容。不过根本的差别是，基督是因为我们觉得天主对我们的创造是我们最根本的根，天主的肖像是这样子的。好，那么这个内容是清楚的显示，这些具体的伦理生活，它是由前面这一个圣喜圣事做基础的。啊，我人改变了啊，这有从这个圣喜圣事的教导做现在新生命的基础。那这个内容是一直发展到第5章的20节，我慢慢会读下去。我们现在才读到第2节而已。不，内容虽然是广泛的呢，可是并没有什么很清楚的一个说系统，就是好像是一句一句，就是很简单的那个伦理教导，你几乎要说是老生常谈了。其实在伦理上面基本上真的是差异不会太大，各地方的这个伦理人文呢其实差异不会，就最大的差别是，那么我们怎么样有能力过这个伦理生活啊，这是根本的差别。基督徒相信是基于天主的恩典啊，我们才有能力，对，基于我们自己得到救恩的事实。当然如果你看到我们中国的那些所谓的当代新儒家，就是我们自己修身就可以啊，就是我们说我自己的人性自然光滑啊，这样可以做的一切，我们当然也没什么好去这个跟他作对的，所以他们有另外一套想法嘛。那我们基督徒是比较相信的是因为天主的救援我们才有能力，就是我们看见这个保罗的话，就是我明明知道的善，我愿意的善我偏偏不做啊，这个理由。那这是我们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愿意的恶我偏偏去做啊，怎么回事啊？你发现我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行善的能力，除非天主先救了我，把我从那个里面救。这是基督徒的我们的逻辑，我们的伦理了，也基本上我想对我们也是我们共同的经验而已。那怎么样去跟这些别的这个哲学或宗教信仰的做对话，那是另外一个课题，这样子。好，那么这边我们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厄弗所书跟哥罗森书其实基本上它的差不多的，但是呢有一些特别的这个顺序的安排啊，语言形式上有一点点简单的不同。那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现在读的厄弗所书里面啊，它用了非常多这个旧约的资料啊，前面有说的，它放在那个比如说你们纵然动怒但是不可犯罪等等东西啊，那其实这边25、26、29、30节啊，那都有这个旧约的背景在里面，好像是啊。那么这个是书信上的，也让我们显示到这个作者对于旧约的这个熟悉啊。当然这个你对当时的第一批的那个直接的那个读者们呢，他们会不会知道这是引用了旧约圣经呢？我们是可以怀疑的了。因为那个读者们他们没有那么容易接触这个旧约嘛。就跟各位如果我们相信厄伯特是外邦人的话，他们本来就不读圣经。那他们现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们认识了这个福传员，跟他们讲了一些耶稣的故事啊，他们愿意相信啊。到他们能够真正的读到旧约，我们也知道过去大部分人不认识字的嘛，必须有人读给他们听才行啊。所以这个我宁愿相信他们其实不太明白的，我宁愿这么相信。但作者呢，却作为他自己作为一个教导者，作为一个基督信仰生活或犹太背景来的人的话，他用是很自然的，所以用了很多这些旧约的资料，是我们今天的比较晚期的人，我们在或透过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去读去比较，发现啊，原来这个作者用了这么多旧约东西。那我们注意到这个跟马太福音不一样，因为马太福音会说啊，说这些话应验了，这故事应验了经上的话。那你讲这个话就必须要让这个读过的人才能有意义嘛。那这个作者厄弗特只用他们也说哪来的，所以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的背景 啊，他也不说啊，你看什么书，讲的会没意义，他们没读过那些书嘛，他们可能根本没有那些书，这样子，那这个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我们知道作者对于旧约非常熟，他很自然的引用了旧约的这些思想来做这边的伦理的教导。那第二个是这边的句子啊，就基本上几乎都是 imperative 啊，就是因为都是命令句啊，也就是这个语气是很轻，因为你们领了洗了。所以应该这样生活，啊，就是很清楚，这变成那个。那么这来自于基督奥体的思想啊，对于团体的利益啊，学习基督的榜样等等的哈，都是命令，或者我们讲劝勉好了，劝勉这样子啊，说你们应该怎么，你们应该怎么样这样子。好，那么而且呢，他不但是对消极的态度啊提出了指责，啊，他同时呢也有这个，那么光是指责不帮助人嘛。对不对？光是讲什么不对不够，还要讲什么是对的。所以这个二十五节怎么样？提到谎言不要再说了，然后说着你们应该多说实话。二十八节提到了不要偷窃，那个自取赚取正当利益，而且怎么样还可以赚到钱以后去周济穷人，让那些穷人也不必再偷窃了。就是很清楚，他讲了一些这个消极的不应该做的事情以后，他马上讲一个积极的。我们今天也一直在这个一般的教育这么说，对不对？光是告诉学习说孩子们什么是不对的不够，还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啊才行嘛。那二十九节一样啊，就是说不要说坏话，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要说什么造就人的话？对，不要光讲说话不可以说，那说什么话呢？说造就人的。那31、32节怎么样？说不要愤怒，不要邪恶。那怎么样？应该良善，应该宽恕，啊，这次你注意到，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美的这个教学法。很早的，他们就用这个，在过去的伦理的教导里面。那这边这个很清楚。那最后31到32节呢，也显示出作者这个最根本的意图，就是还是那句话：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很清楚的，把跟过去旧的、坏的，通通断绝关系。好，我们看25节哈，为此你们应该戒绝谎言，啊，怎么样？那彼此应该说实话，因为我们彼此都是一生的肢体，但是，所以基督徒怎么样？就是应该以建树基督的奥体为目标啊。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信仰团体得到这个建立呢？就是说实话，啊，说实话，我们受过洗的人啊，现在是什么一个身体的肢体。啊，我应该要帮助这个身体的所有肢体都一起成长，所以呢，除了说实话以外，啊，别的任何的话都失去正当性。啊，那当然就是我这个非常困难啊，对不对啊？就一直讲实话啊，真是蛮困难这样子。好，然后呢，26节就不要愤怒，纵然动怒，不可犯罪啊，不可让太阳在你寒露时西落。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哇，这个纵然动怒，但是不可犯罪。用我们的俗话大概是不要气到发疯吧。这个意思，生气就生气没有关系，但是呢，不要疯到这个风言风语就不行这样子啊。哇，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在生命的经验里面也会发生的嘛，这样子啊。好，就是那这边说的怎么样？不要给魔鬼留有余地。啊，就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我们任何的消极的行为呢，其实都是让魔鬼有机可乘。啊，所以这个小心一点，就慢慢的练习一下的。好，然后28节就是不要偷窃了哈。啊，不仅不要再偷窃，还要怎么样赚取正当利益。啊，所以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反而要更加劳苦啊，亲手赚取正当的利润，好能够吃周济贫乏的人。所以你看这个三个步骤，第一个戒绝恶行，不要偷窃，然后怎么样做正确的行为，然后呢做更好的行为啊，自己赚生活所需，然后还有多余什么可以建树团体，让穷人也能够得到一个生活的照顾嘛。好，然后一切坏话都不可出于你们的口，但看事情的需要说造就人的话，叫听众获得益处。啊，不但不要说坏话，而且说话要让听众获得益处，啊，这样子。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我们看这个政论性节目，我就觉得这个他什么时让别人得到益处不知道，或者我们看这个综艺节目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哎呀，这个听着听圣经的话，这不知道能不能讲他们听，不知道，这是很有趣的。好，我们就我想我们多练习吧，就是叫说造就人的话啊。好，然后怎么样？不要叫天主的圣神忧郁，因为你们是在他内受了印证，以待得救的日子。好，这个就是真正的建树基督的身体了啊，那是靠着圣神。靠着圣神的力量，基督徒呢在领洗的时候已经领受了圣神，所以不要让我们身上的圣神忧郁啊，这写得很美啊，圣神会忧郁啊，他会污浊了啊，要我们要开始怎样，要证明，要跟人证明啊，我们在圣神内得到了印证，像我们圣喜圣事有这个抹油嘛，哈，对不对？抹油嘛，哈，说圣喜圣事，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坚证圣事，然后跟圣志啊，圣事都抹的就是神印嘛，啊，那这个神印应该要怎么真正的要发挥功效啊，发挥功效这样子啊。好，那么要让大家能够在一起的这个情况里面等救这个等待这个世界末日了，就是我们真正得救，就是等待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啊。好，31节，一切毒辣怨恨愤怒争吵毁谤一切邪恶从你们中除掉。我这个作者写的实在是，哦，那么我们要受洗的时候，我们说怎么样？受洗时是赦罪嘛，对不对哈？赦原罪跟赦本罪，换句话说，我们就已经战胜了罪恶，但是靠着耶稣的救援啊，我们就战胜了罪恶。所以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继续的战胜这一切的邪恶啊，这边列了一串的毒辣怨恨。愤怒争吵毁谤啊等等东西啊，好，就是如果我们继续这么生活的话，就是很明显的我们就忘了我们曾经领过洗，我们忘了那个圣洗圣事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功效，我们就会让天主圣神忧郁啊，这很清楚，就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来啊，这样子。那这个基本上呢，这个是来自于伊莎伊亚的这个一句话，就是伊莎伊亚第63章啊，说以色列人啊成了背叛天主的叛徒，刺伤了他的圣神，就是讲这些内容啊。那这个是我说他背后藏着很多旧约的思想，但作者直接在用就用出来了。好，那怎么办呢？32节啊，彼此相待。良善仁慈互相宽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你们一样啊，这其实你看已经非常像这个马窦福音的这个宽恕77次，或者我们练天主经的话啊，对不对？就是宽恕人，求天主宽恕我们，如同我们宽恕了别人，就是我们应该像天主宽恕我们一样去宽恕别人这样子。好，那这个思想最后到这引申到什么？到效法天主了。5章1节，啊，我们这么生活，像天主在基督内宽恕我们，最后怎么样？最后的那一位还是天主，你注意到了，还是天主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说我们该怎么样在？整个生命是要效法天主，因为我们本来是怎么按照天主的肖像被创造的嘛，就回到那个肖像里面，就最好就是效法天主。好，然后效法天主里面是在基督内啊，天主在基督内赏给我们这一切，啊，天主把自己最根本的神性啊特质赏给我们，那这是一个再一次我们看见了恩宠先于法律。啊，这是保罗也一直在他的书信里面讲的哈，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样互相宽恕啊，这个我们就大家练习吧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样子啊。好，然后5章1节呢，所以你们应该效法天主，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又应该在爱德中生活，就如基督爱了我们，而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献于天主，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所以这个我们看见之后，最高的这个伦理态度的标准呢，是效法天主啊，效法天主啊。那这当然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的最高理想，你说跟神一样啊。在一般的生活情况当中呢，我们的学习成长是靠着模仿嘛， 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模仿老师啊，模仿什么，模仿什么，这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在这个弥撒里面，我跟大家讲这个法国皇帝路易第九嘛，他我读了一段话，他写他的儿子的那个遗嘱，就是他教他的儿子怎么样，他的妈妈教他怎么。我们杨梅有一个例子，蛮有趣的哈，有一个父亲嘛哈，他的现在是当祖父了啊，他叫他的儿子啊，带他的小儿子，就带他的孙子进堂了。那刚生下来这个就是还在抱在手上的，还需要抱着那个年纪这样子啊，就是这爸爸跟他说，这、就是祖父说，他说你阿公，他的爸爸啊，带我进圣堂，我带你进圣堂，你现在带儿子进圣堂啊，其实很感人呢、啊、哈，他不太会讲什么真正的教，就说这个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家就是这样。但我跟他说，你还是要教孩子们说带来的理由是什么，光带来你孩子们当然会越来越质疑嘛。我以前我们的对于长辈的顺从跟一代会不一样的了，对不对？你再就是说为什么你做的这些都是对，你可能做错啊。以前的晚辈大概很少会质疑长辈的嘛，对不对？现在会很多会质疑的，而且现在我们甚至被教导要质疑，对不对？我们现在，而且我们也看见社会上你们很多这些，我们说这些最近不是流行那个隋唐这个演员嘛，这个艺人，对不对哈？他做很多这个关怀的活动，就看到他那很多孩子，他就看很多孩子们被伤害，是被近亲伤害，啊，而且最亲近的这些亲戚长辈，那的确你这孩子会，所以我跟他们教，我说你现在光这个不够了，我你要告诉你的儿子，为什么你带他进圣堂？然后你叫你儿子叫你的孙子，为什么爸爸从小带你进圣堂？要讲出为什么来才行，不是光带来而已。当然，但是至少我看见是一个很好的，这的确是我们是学习的。现在我觉得我们这教师他就学着的，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怎么做他就做下来了。这的确是一个我们的学习是靠着观察，靠着模仿啊，然后怎么样，如果能够讲出道理就更漂亮这样子。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会逐渐的透过观察跟模仿会熟悉这个处境啊，现实处境，就会真正的融入这个环境里面，就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该怎么样生活，该怎么样应对。那受洗者呢，是经着洗礼就成为基督徒啊，那这个他也是看了别人的基础的生活的方式嘛，或者看到那个来给他宣讲者的那个服传者的生活方式，他就要学习啊。那现在呢，他要让他所看见的、所学习的，在他的生活上能够具体的实现，所以他要开始啊学习这一些服传者、这些教理讲授人员一样，让他们在开始从用信仰的眼光去看一切事情啊，看见。而且学习，所以他们首先要学会的是怎么样，在招教，在天主的招教，在自己的悔改当中去经验到天主的爱，然后是怎么样，就是学习这个基督的榜样。第二节怎么样，基督为了我们把自己交付出来了，所以我们该学习这个把自己交付出来。那么基督把自己交付出来是天主爱的证据，所以我们的一个新生命，如果我们把自己交付出来，我们宽恕别人，也是说明我们在爱当中生活啊。这的确是模仿的了，这当我们在看懂了了解了，然后在我们生活里面来真正的实现。好，那这个呢，最后作者说怎么样啊，这个是把自己交出什么，献给天主作为馨香的供物跟祭品，这是又回到怎么样最后的这个最传统的旧约的祭献式的语言呢啊。我们知道我们也把十字架看成是一个祭献，所以基督的生命是把自己献给了天主，然后呢拯救了人，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也是把自己献给天主。那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了，你们的生命成为献给天主的祭品，生活的祭品嘛，这是一样的思想，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那最后是怎么样，我们在爱当中来综合了一切的法律，基督的爱希望能够变成我们的爱，这样子。 好，这是第四章的十七节到第五章的第二节这么一个大的段落里面。那我刚才跟各位说，我们读这一这段落其实就是一般的伦理教导，其实是相当普通的啊。那么就问说，那么作者他为什么会这么去论述啊？啊，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作者是非常认识旧约的。刚才我跟各位说，用了非常多旧约的经典啊内容里面，他也明白啊，他明白他们当时的人对于这个旧约是怎么样理解的。那么他自己呢，这个作者他自己呢，他认为他成为这个团体的传福音者，然后呢信仰团体建立好以后呢，他成为牧者啊，他直接照顾这个团体。那这些人呢啊，这个信仰团体里面，他们在临洗的时候，他们生命呢应该是改变的，但是现实还没有变呢啊，外围环境没有变呢，所以他们的生活哈，他们的在信仰上，在他们的非常高的这个要求啊，这因他们因信仰所得的伦理诉求，跟他们日常生活具体的环境其实有非常高的张力的啊，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生活，但是他们这个应该呢，跟他们所看见的那一群人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于他们的应该可能会成为别的人嘲笑的对象，甚至于迫害的理由，因为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作者怎么样，他就是要非常具体的教，所以他教，他就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也常常想这个事情，就是信仰啊，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有时候讲的太高超，其实信仰就是非常实际的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表达我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啊，我这个很简单，就是我真的喜欢说啊，信仰不过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也吃我也吃，你也喝我也喝，但是我怎么样可以展现出我的吃喝跟你吃喝不一样啊，我怎么样，这是一个，就是它的确是我们的伦理生活本来是一样的，就是生活嘛，那我能不能一个比较高度的伦理里面啊，那么这个伦理基础是因为我意识到了前面的生活呢是不够理想的，为了这个缘故耶稣为了我死了啊，为了把我从这一个我过去无法自拔的情况里面救出来，那么现在救出来，我应该在一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展现出不同的生活态度，这是信仰，就是这样子。所以作者他谈的时候，他没办法谈别的什么太大的伦理道理，伦理就是这样子嘛，只那个基础是得救才能够做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作者他愿意表达的一个核心的思想是，如果信仰团体啊，他们愿意真正的展现出他们是领得喜的话啊，他们就会很清楚的跟生活的世界非常清楚的区隔啊，所以还在一样的时间跟空间之内，但是呢态度完全不一样啊，就展现他们是什么真正的基督徒的团体，所以他们的生命要显现出他们是得到救援的，要展现出来的东西啊，当然这个事就看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做，这大概是这边所谈的。那么就他在第一章跟第三章啊，几乎是在飞在云端的这个神学思想啊，现在是很落实的啊，在圣喜圣事当中，我们得到了这一个高度的救援以后，它不是让我们离开地面生活，而是以这一个新的态度还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展现。所以基督徒啊，并不是被召叫离开这个世界啊，基督徒是留在这个世界，以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态度继续生活下去，在世上活天国应该有的生活态度这样子。好，这是那个第四章的最后到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接着我们看第五章的三到二十节，继续另外一个段落，从黑暗中进入光明啊。好，至于邪淫，一切不洁和贪婪之事，在你们中间连提也不要提，这才合乎圣徒的身份。同样猥亵放荡和轻薄的戏言都不相宜，反要说感恩的话。你还是一样啊，提到这个三个不可以 然后该做什么事情，还是这对比的写法啊。你们应该清楚知道，不论是犯邪淫的、行不洁的，或是贪婪的，就是崇拜偶像的，在基督内和天主的国内都不得承受产业。好，这个邪淫、不洁、贪婪，它综合成拜偶像。不要让任何人以浮言欺骗你们，因为就是为了这些事，天主的愤怒才降在这个悖逆之子身上。所以你们不要做这些人的同伴啊！从前你们原是黑暗，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啊！旧人跟新人，旧人是黑暗，新人是光明啊！所以生活自然像光明之子一样，光明所结的果实，各种良善、正义和诚实。你们要体察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不要参与黑暗无益的作为，反要加以指责，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就是连提起也是可耻的。凡一切事一经指责，便由光显露出来，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成了光明。为此说，你这个睡眠的醒起来吧，从死者中起来吧，基督必要光照你。所以你们应该细心观察自己的怎样生活，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明智的人。应该把握时机，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因此不要做糊涂人，但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也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淫乱，却要充满圣神，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为一切事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时时感谢天主父。我们就这样读下来看，还是一样，就一般伦理教导，只是说怎么样，后面就说了这些不好的、不善的行为怎么样换成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态度。那么前面第三到第五节是前面从一开始第四章十七节一连串的恶习的一个氛围到结束了哈。第三到第五，然后呢，第六到第十四节是谈到以光明之子的身份行走，最后十五到二十节谈到这个属神的敬礼啊，我们在怎么样灵性的敬天。所以这个三到二十节三个段落哈，小段第一三到五节啊，还是延续前面谈到在外邦生活当中恶习，然后呢坏的习惯，六到十四节是该以光明之子的身份，最后是属神的啊，在敬天的敬拜神的礼仪里面来生活。好，这个第三第五节是又是谈到这个性的伦理啊，咱们一切邪淫不洁跟贪婪在里面中间连提也不要提，这才合乎圣徒的身份啊。猥亵、放荡、轻薄、戏言都不相宜，要说感恩的话，因为你们应该清楚知道，不论是犯邪淫、行不洁或贪婪及崇拜偶像的，在基督和天主的国内都不得承受产业。那这个是今天特别困难的了。我觉得这个从文字上没怎么好需要再多解释，看就看懂了。但在今天我们知道，你现在看这个电视节目，你看以前怎么康熙来了，对不对哈？要随便就往一个男人身上跳的女孩子啊，你看那怎么，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教孩子，我都不知道。如果他怎么样去对他的孩子，这很奇怪的一个作为。但是呢，怎么样？你看看那个网络上里面一片叫好的声音，大家都称赞，对不对？那奇怪的一些做法，然后讲话里面各种这些这个我们觉得至少，我想一般人就不应该随便出口的话吧，哈。现在你就好像就是天天都听见啊，连小孩子都可以听见这样子。我有跟你们说过没有？我们堂区那个办儿童道理班的时候，就有一个，这当然这话当然不是这个不好，这是不是什么荒唐？就是他就很奇怪，兄弟指责一个孩子，就你不要那么任性。他说，我就任性呢，你咬我啊！小学两三年级，我听到我想一直在那扒下去，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些，当然这个你说还这个言语还谈不上下流啊。那你现在看看电视上这些讲话，网上的这些语言里面怎么办，对不对？这个都他们这些人都是有孩子的，这些这个演艺人员很奇怪的。好，这边很清楚说了，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前面说的哈，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行不洁呢？ 在第四章十九节说他们都是麻木的，麻木的啊。那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恶习跟丑行，他说不要说做了，连谈都不该谈啊，连想都不该想啊。我们以前这个儒家的老教导，对不对？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啊。今天这全部好像是在埋在历史里面的一些话一样的，是怎么样教不知道。好好，那么第五节是很清楚的哈。那么受洗者是已经得到了圣徒永恒的产业的啊，那就说怎么样，谁不得呢？他说过去你们是不配的啊，过去这些犯奸淫的、行不洁的、贪婪是不配的啊。然后呢，第一章十八节说过了啊，你们已经受了洗了，你们已经领过了这个圣神的永恒的产业，这个是赏报，已经为基督徒保存在天上了。那么作者在这边在警告啊，前面先讲过，我们已经得到了什么，所以怎么样说不要跌到过去那个恶劣的情况里面，而这些坏习惯、这些丑恶的行为会让我们基督徒也失去我们本来已经得到的，在圣喜圣事当中已经得到的圣徒的永恒产业啊，是在基督天主的国内为我们保存的。哦，这个基督跟天主的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说法啊，有讲。那这些说法其实是非常美的，就是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将来生命的圆满啊，就是现在就已经实现而被高举者的国度呢，是耶稣基督身上所实现的嘛，这是我们将来要得到的。而在我们现在的生命中应该已经开始了，只是我们在走向圆满的路上，所以这个已经开始然后尚未完成，但是它等待着我们去完成而已。所以这个国度这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在第五节里面，基督跟天主国内的产业，这是要我们去得的。好，那么第五节讲的外邦的这个生活的行为，这个行为和这个坏习惯、这个丑恶的行为等等啊，那么在第四节呢，又这个是讲这什么，都是嘴巴上的罪过哈，猥亵、放荡跟轻薄的戏言啊。那谁会说猥亵、放荡跟轻薄的话呢？那么我们知道马窦福音有一句耶稣的话说：“你心里充满什么，嘴巴就说什么。”很强的一句话，马窦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啊，人的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说随便说说而已，开开玩笑而已嘛啊，这很注重的内心的真诚的纯洁，这口舌言论都必须要保持真诚纯洁。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连这个口舌哈不纯洁，连口舌的纯洁还不一定保证真正内心纯洁嘛，对不对？那更何况口舌的不纯洁呢？啊，内心就更麻烦了。好，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文字游戏，那我们当然就是一个是戏言，啊，就是不尊重的话；另外一个是什么？是感恩的话，啊，这个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啊是非常像的字，但不一样的字。哦，所以这边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但我们跟一个对比的东西，像是一个不要说这一些轻薄的戏言，反而应该怎么样？不断的说感恩。那我们知道感恩的话这个字啊，我们今天就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在感恩礼当中说的话啊，整个的弥撒的圣事就是叫感恩圣事啊，这个是真正合乎圣徒身份的，别的都跟圣徒的身份不相宜。啊，我们就该注意到这个要开始慢慢的多多的练习这样。好，然后第六节第七节，所以不要让任何人以敷衍欺骗你们啊，因为就为这些事天主的愤怒才降临在什么悖逆之子身上，所以你们不要跟这些人做同伴。这个很像这个怎么样，义者三友，损者三友，这样子不要跟这个坏蛋做朋友。另外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情境性的讲法啊，这个敷衍就是没有真实内容的话啊。那作者说讲这些话的人是悖逆之子，因为什么叫没有真实内容的话呢啊，没有真实内容不仅仅是谎言而已，因为在基督信仰里面什么是真理， 真的是天主啊，真的是耶稣啊，啊，就是凡是没有讲到真理，没有谈到耶稣的话，跟耶稣相反的话，都是敷衍啊。这些话怎么样？都是悖逆之子才会说出来。谁是悖逆之子呢？就不服从的人啊。那不服从，那不服从天主嘛。所以告诉基督徒，不要跟这些人做同伴，换句话，不要跟他们交往。好，我们当然知道，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些人保留在信仰团体内，规劝他们的意思的。好，但这边当然是很简单，到这边就停下来了，就不要跟这些人来往，就不会跟他们学习的意思。好，从前第八节，你们原是黑暗，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好，我们又看到这个，从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啊？这格式作者他再一次用了。那过去呢是生活在黑暗中的外邦人，现在是呢生活在光明中的基督徒。黑暗跟光明是两个不同的国度。我们稍微想想看若望福音就好了，若望福音的这个 黑暗跟光明的这个战争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而不要成为黑暗之子。那么圣喜圣事呢，是带来这一个国度的转换，把本来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本来是黑暗之子，你可以说是魔鬼的跟随者，转变成什么？光明之子，转变成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那个跟随者一样。好，那这个是一个存在性的改变啊。那这个存在性的改变就必须有真实的行动了。所以生活要像光明之子，不能够只是嘴巴说说，这生活是实际上。那生活这个字啊，其实在真正的原文是行走了，要走路。啊，道嘛，我们这个中国有道，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类比的概念，讲真理嘛，就我们在生活行动啊，就是要怎么要真正的走在这一个正道上面，走在这个光明当中啊，走在正道上，就在大概在任何文化都有这种一个非常简单而直白的伦理表达啊，走正直的路啊，这个意思。好，那么第九节，光明会结果实的，就是各种良善。正义和诚实，好，在光明中行走就必定会结出果实。那这边的用字当然是非常的深思熟虑，用了这个农夫栽种的图像啊，要结果实，要让果实能够成熟，当然需要细心的照顾嘛。所以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体验到天主所赏赐的成长。那这个是什么？真正让天主所喜悦的。所以良善、正义、诚实，这是表达基督徒的认真的生活啊。就像农夫需要认真工作才能结出果实，那基督徒要真正认真生活才行。好，第十节怎么样？体察什么是主所喜悦的啊，不要参与这个无益的行为，反而要加以指责。不要参与黑暗无益的作为，当然这个黑暗无益是跟前面什么光明所结的果实是相对立的嘛，他一直在这样的正反之间来表达。那么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对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那么黑暗无益的作为当然是不会结出果实的，在光明的生活当中才能够真正的结出果实，这样子。好，那么这是很清楚的。那如果在黑暗中所行的事，当然不愿意在光明中彰显出来。我们的中国的俗话叫见光会死的嘛，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把罪恶摊在阳光下，当然就大家都看见。所以说犯罪的人就是一直在躲在这个罪恶里面。好，连他们在暗中所行的事，就连提起都是可耻的。第十二节说提都不能提啊，想都不能想啊，说都不能说，这样子。我们今天就是好像以讲这些这个不当的语言啊，为什么不知道，为快乐之本吧，不知道怎么样讲，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好，光明之子啊，就是受洗的人，当然是要积极的跟邪恶作战嘛啊，所以这个要借着自己的生活怎么样，要照亮那些本来是黑暗的地方。你现在看马太福音图像嘛哈。这个基督徒是怎么样？世界的光，对不对？建在山上的城，是点在灯台上的灯，对不对？要照耀什么？所有的人嘛， 凡是这样子，就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这么做，但作者也劝他们这样子啊。所以但是呢，由于罪恶啊，罪恶一直在人当中会出现，因为是人在作恶。那人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对抗呢？就必须要真正的在信仰团体当中，我看见了是需要揭露，需要指正，然后呢，需要用光来照耀他们。所以第十三，凡一切事一经指责，便由光显露出来了。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成了光明。所以这个恶行啊，一旦被揭发啊，这边当然是比较乐观讲啊，就是那么揭发后，他们也可以怎么样靠上光明，或者说一旦光明照耀了全部的地方，那么恶人自然就不敢再行恶，也无法再隐藏。所以这个光照的意思，在光中显露啊，我们能够真正的生活在这个好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影响到这一些比较邪恶不理想的情境当中。所以为此说啊，你这个睡眠的醒起来吧，啊，从死者中起来吧，基督必要光照你啊。那这个可能是一首这个基督徒的诗歌，也许是在临洗时候唱的，说这个临洗前是死亡的情况，临洗后呢，象征得到了基督的光照就复活了啊。这第十四大概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圣经的引用句了，这圣经里面找不到旧约里面类似的经文，这边应该谈就是一个庆典性的，在临洗里面他们可能在用被作者他们当时在初期教会的生活的一首诗歌，被他自然的抓进来了。好，接着呢，十五到二十节是继续啊，这个一般性的劝勉，同时呢，就慢慢的要把这个整个段落作为结束了哈。那他下面谈的是什么呢？是就最后一次告诉读者要好好的在真光当中，在正道上正确的行走。好，我们看第十五节，你们应该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啊，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明智的人，啊，应该把握时机，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因此不要做糊涂人，但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淫乱，却要充满圣神。好，三次啊，不要怎么样，但要怎么样，啊，就三个这个字很清楚，就是把过去的态度消极的不要再继续了，都应该放弃的。所以无知的、醉酒的、糊涂的都应该放弃啊，反而怎么样，应该是明智的、合乎主的旨意的、充满圣神的啊。这大概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说明了，就是让我们这个生活里面就讲着整个领过洗的人啊，要开始好好的生活，那把握时机就是怎么样，把握现在天主所赏给我们的时间嘛啊。那么这个时日，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帮助还没有悔改的人悔改，帮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已经开始的救恩走向成全啊。然后是要晓得主的旨意啊，就是要明白天主赏给我们这一切是为什么，当时为了我们真正的得救。最后是充满圣神啊，就天主圣神会引领我们达到这个最终的目的。好，那在这个逻辑很清楚，就最后怎么样，就进到对于神的赞美啊，就进到怎么敬拜神的礼仪，这十九跟二十节的那个内容了。我们该以圣咏诗词跟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把为了一切事要因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时时的感谢天主父。好，这十九跟二十节非常清楚，是重复了哥罗森书第三章十六到第十七节，几乎连文字都一样啊，几乎。不过呢，这边还是有一些厄弗所非常独特的神学思想，就是您谈到这边赞美的对象呢是主，是主基督了啊，就是在哥罗森书里面，他那个真正的对象呢还是天主父的样子啊，这边是很是主，已经是 进到这个耶稣基督是真正天主的这个称这个心想的宣达里面，就是第十九节，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然后呢，以圣咏诗词跟属神的歌曲啊，他们的功能倒并不是基督徒在那边彼此互相教导跟劝勉，而真正的功能是信仰团体怎么样，他们在一起在歌颂神当中达到互相的在神内的沟通啊，在神内的赞美。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了啊，我就想这边可能比较像，因为目前我们台湾可以想象的是这些圣神同祷会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舌音祈祷的时候，我猜的了，因为我自己没有操练过舌音，对不对？那个这因为在他们自己跟神啊在祈祷赞美，他们也达到一个相当的一个和谐跟一致这样子。当然我们在一般的赞美神的礼仪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真正在朝拜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不过我讲这个圣神祷会的一个差别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唱圣歌啊都唱得不好听嘛，就是你看堂琴里面唱歌就是各有各的调子嘛啊，就是你可以听得见那个就是这个不和谐了，我觉得。但你如果你各位有机会去看看那个听听舌音的哈，我的感觉了，我听过几次嘛这样子。所以他们虽然其实你说每个人发的可能不太一样，这听起来还蛮和谐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当中有没有这种经验？我的感觉是，你注意听的话，其实还蛮和谐，不是一个吵闹跟杂乱之音啊。我曾经在有一次朝圣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教友他突然间就是受伤，然后呢，我说赶快去冰敷啊，然后说好，我们要为他这个祈祷，他们很多人就诚意的祈祷了。老实说，我觉得那个祈祷真的好听。我觉得呢很美啊，这样子。不过呢，那个脚没有好，好的不是要笑了，是就我真的觉得哈，就是我就是想，我在想这段话的时候，讲这个赞美啊，这个在祈祷当中啊，在唱圣咏、唱圣诗，本来是对神嘛，对神赞美，在过程我们彼此达到合一。啊，那个大概需要去体验一下，就是。但我觉得我们这个唱歌的教皇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特别是我们唱歌还好啊，我们练经更是不得了，啊，就是快慢不一致啊，大小声的东西，那个真的是很难让人想象是在这个。也许各位听过这个佛教界的人诵经。啊，听听看实际的，或者是被他们那是那个一致的啊，那是我除了就打开电视嘛，看看那些这个怎么讲这宗教节目啊这样子啊。那你当然我们天主教有一些这个圣乐，他们苦练过，当中唱的很好听，没问题啊。但我看那些其实有时候你经过一些什么一个路上而已，一个什么法会，怎么他们通经，对不对？我不知道，这我的感觉了。我觉得他们就是唱的和谐一致，啊，这我们的就比较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啊。当然我讲的有点夸张，对不对？但其实你注意想想看，是不是这个味道？因为我在杨梅，我们这个修女十个人，让我们几个教友他们叫，但平常二十个人左右嘛，啊，这样子啊，就是在诵经跟唱歌。都很难达到这个和谐一致，非常难，但是啊，就是听的这个能力弱了。好，这是我的经验，大家可以现在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边谈的就是这个基督徒怎么样，要透过这样的对于神的敬拜，我们好像也在互相对谈一样，达到合一啊，那这是个非常美的。好，这个。第四章的十七节到第五章的二十节，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劝勉的言论了，我们就结束了哈。当然，我们说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老生常谈了，他真正讲的呢是怎么样？是他要叫基督徒哈，仔细的去看、去考察他们的生活跟行径啊，他是一个非常强的悔改的呼吁啊，要唤醒读者们用真着按着。信仰的精神来生活，那这样的话，我们基督的神、天主圣神在我们内，那么在信仰团体的敬拜天主的礼仪当中，我们就能达到合一。在我们的合一的当中，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生活的方式，就可以告诉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还是外邦人多嘛，对不对？告诉他们一起，我们是不一样的。 啊。那当然你知道，别人要问嘛，为什么你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基督内得救的人。那这是厄伯所书要讲的东西，很简单的，就是表达我们的生活在伦理上面、层次上面，基本上你说没什么，各文化里面好的差不多的，但是理由跟原因，他们怎么可能真正的变改善呢？怎么可能让这一个标准呢成为一个事实？因为他们是得救的人，因为是天主圣神在他们内运作的。好，接着是第五章二十一节开始谈的是真正的家庭的关系和信仰团体，更具体的就是真正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家庭当中该怎么样继续的生活。我们从下一次跟各位从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开始讲。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